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
魔幻型男2012龙年演唱会。
奖偶像歌手潘玮柏，
对手欢迎影视小生苏有朋，
星光大道冠军之星杨宗纬，
香港人气最旺小生陈晓东，
四位超级偶像，四位魔幻型男，1月28号周六晚 Las Vegas MGM Grand Garden Arena，
潘玮柏、
苏有朋、
杨宗纬、
陈晓东，
新春欢唱，热闹滚滚，网络订票 jticket.com。
第五季国际娱乐6269644747，
还是会害。
我是维迪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ayAreaMetro.com 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的收听我们这个指点八方，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想这个和您谈一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春晚。我想这个一年一度的春晚呢，在全世界的华人圈子里面呢，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年的春晚呢，我觉得好像是引来了更多的反应以及讨论。那么我想今天就春晚这件事情呢，跟您做一期节目。基本上我是希望各位朋友您能够打个电话来，如果你看了春晚，告诉我您的感想怎么样，您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今年的春晚是不是有什么特点，那么和往年比起来的话，你觉得是好还是坏。我手边呢，这是有关于春晚的一个报道，这是来自联合报，台湾联合报新闻网的一个报道。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走音没笑点，央视春晚被骂坑爹，坑爹呢就是坑人骗人的意思。那么他继续报道下去，他说大陆央视春晚今年呢恰逢30周年，总导演哈文原本备受期待，播出之后呢却受各界评为史上最烂，尽管是节目增加，舞台的效果加强，但是节目僵化没有笑点已经成了一个致命伤。甚至眼尖的网友呢，在现场的观众之中发现一名呼呼大睡的女子，他们就疯狂转载，他们叫这位呼呼大睡的女子呢叫做睡觉姐。我相信每年的春晚呢过了之后都会造就一些新人，那么这些人呢因为春晚而红。那么今年的春晚造就了谁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不是造就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睡觉姐呢？另外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报道呢，我在这节目中呢一一的会慢慢的和您分享。我们这儿的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今天呢坐在这儿跟您谈春晚，或者是应该换个方式说，今天坐在这儿等着您跟我谈春晚。您对今年春晚有没有什么的意见？您到底是看了还是没看？你是关不关心这个事？我们都可以聊一聊，打个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 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九九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如果您能在新的一年里拥有一部新车，而且头三个月免付费，如果您能拥有一部全新的 Toyota， 假如一部全新的2011年 Toyota Prius、 Corolla 或者是 RAV4 能让你获得现金500元的回扣，并且在90天内免付费，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符合资格的买家只可以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申请贷款以及延期付款。2011年的存货有限，利息将会由交易日开始计算，此优惠不包括第五代 Priu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树苗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 Cupertino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996-3399，网址 ilovelittletree.com。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我们在这儿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和您聊春晚，我们的电话是925-385-0368，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说法、任何的意见，打个电话来，我们聊聊。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我姓刘。
刘先生你好。
啊，石东你好，给你拜年。
哎，拜年拜年。
好，我觉得啊，这个春晚啊，这个30年呢，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央视的问题，还有我们观众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为什么这30年来啊，观众的心态应该改变一下。
嗯，
我觉得要求这个春晚呢，30年每年都有新点子，每年都有新花样，每年都使到大家都满意，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困难。
嗯。嗯，
因为再说呢，这个春晚哈，全国有这个十几亿观众，全世界加起来就更多了。
嗯，
那么每个人的观众，个人有个人的胃口，
对，
众口难调啊。
嗯，
所以的话呢，要让每个人满意也是不现实。
嗯，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观众呢，应该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情、娱乐的心情，就是这个普天同庆这样子的心情来看春晚。大家反正就是乐一乐，笑一笑，是吧？
嗯，
这个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就这就，如果是大家都是以这样的心态来看春晚的话呢，大家都高兴；那如果是以挑剔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大家都辛苦。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观众的话呢，不应该用一种这个苛责、挑剔、这个讽刺这样子的心态来看，
嗯，
就要给自己一个余地，也给这个春晚央视的这个编导一个余地。这个编导啊，每年都这样弄啊，其实他们也是蛮辛苦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比较宽容一点。
嗯，刘先生，你即使是照您刚刚讲的这个前提，看来你觉得今年的春晚和前两年比起来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好啊，还是好啊？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呢，今年的春晚的话，组织上面就是说比以 以前的春晚呢，可能稍微觉得凌乱了一些，但是我说实在话，我也没有全看，没有很多的功夫。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他的小品嘛，啊，少了本山大叔嘛，大概就是说高质量的也没有，就是说你跟其他年份的比起来，大概就是说你想要有超越嘛，我觉得今年是没什么超越。然后今年的特点的话呢，就是他那个主持人嘛，现在没有那么正儿八经的赵导念，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突破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看，都给一些演员给一些编导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指责，我觉得这是还是比较健康的。
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当然每年都会对看这个春晚之前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预期，那么今年的心这个在心理上你是觉得是你觉得失望呢，你还是觉得和你的预期没有太多的差别？
我嘛，说实在话我也没有过高的期待。所以也就没有过
这是一个不错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心理状态。
你就没有过多的失望。我觉得今年嘛，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每年应该有一些比较好听的新歌出来，比较经典的新歌。我觉得今年那个谭晶唱的那首歌是非常不错的。那个有一些老面孔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些老面孔，如果是说他的不在状态，啊，或者是甚至那个陈奕迅本来都拄着个拐杖了，还叫他去，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大可不必。这个比陈奕迅唱的好的多的是，为什么非得要让一个人带着个大红花，不伦不类的那样子去上春晚？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必这样。
对，我觉得你这句话对我来说，在我也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看这个春晚，我觉得你这个话真是说的点子上。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是你知道他自己状况不好，或者他自己知道自己状况不好，为什么还要再上台演出？这是我
就
找不到答案的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赵本山的心理倒是蛮健康。他觉得他今年就是说他当然是以这个身体受不了为借口了，实际上也是他的这次春晚出来的作品，就是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出了点毛病，然后呢换一个新节目他觉得比较辛苦，再说可能效果也不太好，然后他毅然决然的就退下来了。
对。
但我觉得的话呢，他这种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不行就下来呗，又不是说非你不行，是吧？那我觉得他倒是蛮健康的，就是说不一定说非得要这个每年都要那几个人。其实我倒是觉得哈，这个搞一些群众，就是以前没上过的，打个比方，那个谁，周立波，周立波那个海选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就是现在还在那每年的叫做什么？
那个你说上海的那位先生周先生是吧？
对呀、现在还在弄，就是弄早现在就是 talent show 那个东西嘛。
他那个会不会太 sensitive 一点？他的材料在春晚
过
不会啊？
就那他也是一些就是也是一些才艺的表演嘛。比如说每年的那个冠军，你比如说去年的那个朱军啊，那个跳街舞的那个。还有前年的那个刘维，就是那个没有手，就是
对，
那个手弄伤了，然后用脚来弹钢琴那些，还有就今年就上了一个那个胡启智嘛，就是那个玩球的那个，玩球的那个就是从那个节目出来的嘛，就是那个美国人，美国华侨，
对，
就像类似这样的节目放多一点，其实让他们也是蛮有才华的。
就是每年多注入一点心血，对不对？
对，多注入一点心血，从群众当中找一些这些好的苗子啊。然后你想想看，那个卖菜大妈唱那个什么送你葱那个，
是的，我知道，那个都很好玩啊，那个都
是也很好玩，也很有笑点，也很能够激励人呐、啊。就是说，只要你能努力，对吧？你有才能，那我们春晚 就给你舞台，你看多好，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刘先生，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选举人才的过程上方面呢，我觉得一定有些地方可以改进，因为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在谈春晚的时候谈到很多春晚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问题，不应该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这是全国，其实事实上我可以说春晚今天是世界性的一个品牌了，已经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品牌了。所以说这个你说应该到这个
全
哎
到民间，
到民间，到全国去取材，甚至我的感觉是应该到全世界去取材啊，
没错，
我觉得这是。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观众也不要太过苛责，可以多多提建议。
对对对对对，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严重。
也不要过多的指责，不要看得太严重。嗯、这个春说实在话，春晚的这个央视也不欠，他也不欠大家的。你说是不是？有什么好指责的？是吧？他辛辛苦苦的组织一台节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不过你反过来说啊，是吧？因为大家指责为什么？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出来，无形之中你可以看出来，春晚在这个所有的国内或者是海外的华人的心目中有多重要，这个品牌是多重要，因为所以才会那么多的注意力嘛，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好，谢谢你，
人
好，谢谢。
好，谢谢谢
谢
谢
谢谢谢。我这个春晚老实讲，我没有从头看到尾，就像刚刚刘先生讲的，没这个功夫。今天在这个时代，谁有这功夫坐在电视机前面连看四个多小时、五个小时的节目？那么难怪呢，在现场会有一个睡觉姐。我不知道睡觉姐这个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睡的，是第一个小时睡的，还是第三个、第四个小时睡的？但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年的这个春晚之后呢，的确在网络上是造就了睡觉姐这号人物。那么我当然看电视，我有个职业病，我往往会从一个制作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看这个节目，它是怎么制作的，它制作有些什么样子的这个优点，有些什么样的，我从我角度上看出来的什么样的缺点。说句老实话，我觉得任何一个节目你要做到四个多钟头、五个钟头的节目的话，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像春晚这种节目，你要求的是雅俗共赏，雅俗共赏你可以做个三十分钟，做一个钟头了不起了，一个半钟头差不多到底了，你要做个四个多钟头、五个钟头的雅俗共赏，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做完节目之后呢，不挨骂也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春晚之中的演出人的这个选择筛选，还有演出人的水准的问题，我必须要提出来。我觉得我看完了这个春晚之后，我基本上是在网上看的，我是选了几段大家谈论的比较多的那几段呢，我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感觉，我说13亿的中国人难道就出了这么一点才艺最高人吗？难道就是这个13亿的中国人能够 offer 的这个最高的才艺的人的一种总会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在人才的这个筛选的过程之中一定有毛病。我也不知道有些这个人呢，明知道他的状况不够很好，为什么要挺着要上去。那么特别我是为王菲我为他实在是觉得不值。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网友在这个网上形容王菲的这次的这个演出呢，说她唱歌是气若游丝，这四个字呢，我觉得选这个形容的是苛一点，但是也是蛮贴切的。我不知道王菲为什么要觉得，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上这个节目，上这个节目对她的这个名声、对她的名气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帮助、任何的注意，因为她的名声、她的名气、她的地位已经是足够了。那么在这个之前，他在湖南卫视的春晚上演出了另外一首歌，叫做愿望的愿。那首歌他是唱的更是气若游丝。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然在网上呢也有人谈到他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基本上我想任何一个对唱歌啊有一点点观念的人都知道，他的嗓子的这个状况绝对是有问题的。那么嗓子状况有问题，往往是代表身体是有问题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但是王菲这次的演出呢，我觉得非常的失望，让我感觉到，有点像，各位一定知道 Whitney Houston 这位非常有名的黑人女歌手、黑人女歌星，她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她那个时候那首歌I Always Love You 是全世界风靡，结果她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再出来唱歌，她的状况已经不对了，可是她还是要出来，结果就是让大家非常的失望，然后对他的这个声誉、对他的评价呢，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我觉得这是相当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王菲能够再恢复到重新的状况，我觉得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对于他，对于所有这个喜爱他的歌迷或者是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是他没有办法再恢复当年的他的那种盛况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当时的王菲，而不是这一次演出的王菲。这是相当遗憾的事情。另外，其他的一些演出呢，有些人这个我实在不懂。听说他们是喜欢找演员来唱歌，演员演得好不一定唱歌唱得好，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他们这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我不知道。那么这次的总导演是哈文，哈总导。这是春晚的第30个春秋，也就是第30年。这第30年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过去几年没有的现象。那么我对我来讲，比如说过去几年有些这个舞蹈啊，或者有些这个表演呢，总是让人家会怀念或者是脍炙人口。那么今年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但是有一个舞蹈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就是这个那个舞蹈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杨丽萍她的这个麻雀的雀恋，我觉得是相当好的一个舞蹈，这是我想提出来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在做了广告，我们这儿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坐在这儿等着您的电话，听听您对春晚有什么样的看法。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 888-855-4061。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之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 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在这里我要祝福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有机会和旧金山 San Francisco 的朋友们见面喽。
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八方论坛，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为您这个讨论的，和您讨论的是春晚。我们的电话是 925-385-0368 925-385-0368。全世界各地的媒体呢对春晚都有不同的报道，或者可以说可以有类似的报道，那么有些类似有些不同。那么譬如说纽约时报呢，他就毫不客气地说，他说这数十年来呢几乎采用同样的一个模式的春晚呢，现在已经开始让观众睡觉了。那么我想他指的就是我们的睡觉节吧，对不对？另外这个国外媒体呢介绍春晚的时候经常使用这么一句话，他说全球收视率最高的一档电视节目。这是我在看这个报道之前我也没有意识到的，春晚是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也这要比这个美国的这个 Super Bowl 橄榄球赛冠军总决赛呢，甚至比这个2010年的全世界杯的足球赛呢，它的这个收视率都要来得高，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收视率。这位朋友，请您贵姓？
哎，我姓赵。
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
我想发表一点对春晚看法的意见。
好，请讲。
我不是很同意这个刚才刘先生啊，说
刘先生，
在春晚不要太苛求，他说春晚不欠我们什么，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春晚动用了全国最大的资源，用的都是 taxpayer 的钱嘛，对不对？这不是春晚他恩赐给全国人民什么的，他是用了很多的政府的资源，
国家的钱，国家的资源，
国家的钱。他应该拿出最好的东西来。
嗯哼，
怎么样的苛求？什么叫苛求？就是过分的要求。
嗯，
我觉得什么要求都不过分，什么要求都是人民的发自心声的要求，人民有权利要求他做得更好，这才是他们的动力。
嗯，
当然这个要求不是说吹毛求疵，你这里一点点细节不好，一点点那里一点细节不好，不是这样。
嗯，
我觉得我的看法呢，我们对春晚不满意的东西很多呢，人们不是在吹毛求疵，人们是说他的格调还不够高，他的劲还不够深，他没有反映出全球华人或者全国大陆华人的那些心声。有一些编排上面的选节目上面的那些缺失或者不够水准，那是显而易见。那我很同意你的想法，就是说他们选节目，他们怎么选法，他们怎么用手中的权力和手中的资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从根本上改变的话呢，还是要从这个方面着手。比如说我在去年有一个说他们准备上春晚，有一个 pre-selection 的这个 program， 有一个小女孩弹一个钢琴，她只有一只手，说一只手是残废的，她弹的一个琴就是要什么童年的回忆啊，这个钢琴弹得非常有感情，非常好，我非常感动，我录下来，我听了好多遍。那这样的人当然他不能和郎朗啊什么这些钢琴大师来比那个技巧，比那个艺术境界，但是如果比感动人的那个能力，或者比他的那种精神来说，他对全国人民 全世界的华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感动。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选入春晚。
嗯，
我觉得很，
你说是今年的选秀的过程还是
不是去年？
去年的，
去年。
嗯哼，
呀，去年的，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我想大概有自己20岁左右的年龄吧。
嗯嗯嗯，
她一只手，她只有一只手，还有一只手可能只有一个指。
嗯嗯，
但是她的主旋律和和声弹得非常好。
嗯嗯，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她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到琴声里。
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嗯，
对，这是说不在于他的名气，不在于什么区域的平衡啊，又是各种利益集团的照顾啊 ，whatever。
对对对，
我觉得是怎么拿到体现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啊那种民族精神的那种方面，
嗯，
来把这个具有这些精神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来感动每一个华人，鼓舞每一个华人，这才是对，
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中央的这个电视台这个春晚的节目，我想是一定是选了全国最强阵容的导演、最强阵容的制作系统、最强阵容的美工、音乐、舞台灯光等等，都是一流的。为什么一流的东西造出二流、三流的节目？这个是非常需要检讨的。
这个说的，
我觉得
这个说在点子上了。说的，
我觉得呢，这个从这个体制。背后有没有利益交换，有没有贪腐，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证据，我不敢说。
嗯，
但是我看到这一个 discrepancy，
嗯，
资源和效果之间的这么大的差距，
嗯，
我觉得他们应该非常好的检讨。
嗯，
民众的批评和不满意是对他们最大的动力。
嗯
哼，呀，不要阻挡人家的批评，你也阻挡不了。
对对，我有个问题啊，赵先生，因为有些人在开始讨论这个春晚基本上它的存在的必要性，你个人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以后春晚根本不用办了，就有每个地方台每个地方派搞自己的当地的春晚，你的看法呢？
哎，我觉得春晚这个形式不错啊。
嗯，
春节过了要过春节，华人有这个，我看春晚已经看了十几年了。
嗯，
我到美国来已经20年了。
嗯，
但是呢，我这么忙，我总要看那么一段，
嗯，
就是很想看，
嗯，
明知道了看的可能又会失望，可是呢，我还是要看，对不对？
嗯，
对，这个形式并不错，春节晚会大家，回家了，大家亲人聚在一起了，看一个热情，我热一笑，
嗯，
这个很好的形式，
嗯，
但是不能说他办不好就不办呢，
嗯嗯，
对不对？我们要他办得更好，我们要追过他，多给他们批评建议。批评就是一种支持，我觉得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支持。
完全是看你听的人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听这些批评。
对呀、啊，对呀、啊。如果你觉得对我的批评就是说过不去，
嗯。赵先生，你的那个手机声音断了。
哦，是吗？那我再打一次也可以。
没关系，现在好一点。现在你继续讲。
啊，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全球的华人都应该集思广益，
嗯，
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
嗯、
有些主意可能行不通，
嗯哼，
因为由于体制的关系或者是 whatever 这些东西啊不在我们的 control 的范围内，
嗯哼，
但是我想这些东西多提了建议，多提了批评，对他们最终会有触动的。
嗯哼，嗯哼，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节目？今年
我今年我觉得虽然很多节目给我失望，但是有很多节目我也受到感动，也不错。
嗯
啊，比如说刚才你说杨丽萍的舞蹈，
嗯，
我觉得就是很不错。
嗯
啊，那个李谷一唱的那个歌也是宝刀不老。
嗯
他们的京味儿韵味很浓。
嗯，
这样这个对我蛮好的，对不对？
嗯
那我对董卿的主持，我觉得前几年有进步。
嗯 ，OK。
对呀、啊，我觉得风度啊，
你今年的是在网上看的，还是在电视上看的，还是怎么看？
我是看的26台的大屏幕的。
嗯 ，OK，
不是网上看的，
okay,
哎
，OK，
看的还蛮清楚。
OK，
对啊，我是坚持看到最后一个节目的。
哦，这样子，好。
哎，对，我有期待，我说。这个不好，说不定下一个会好。
嗯，因为我相信这个，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这个每年的春节的这个春晚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是我这么说，你可以同意，可不同意，你可以改正我，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觉得是对于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一种乡情的期待的联系。这个春晚，
对，
你同意啊？嗯，
我同意，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是春晚。 不能说办不好就不办了，这个不是我们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不是我们的民主精神。
嗯，
我们出来每个华人到美国来，真的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对不对？哪个人不受到一些艰难困苦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啊。最后我想，大多数的华人都是事业有成，都是没有丢中国人的脸吧？
非常好，非常好，
对不对？
非常谢谢。张先生，
谢谢，
非常谢谢您的电话。有关于这个春晚以后的走向，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如果是说，当然我永远不会坐在一个位置上去操纵或者去主导这个春晚以后的命运，但是我还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这个节目，我觉得第一个四个周钟头的春晚实在是太长了。我觉得30年以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社会变动非常的大，那每个人是不是都有4个多钟头、5个多钟头的时间坐在电视机前面，全家一起看春晚？30年后的这个今天的社会跟生活形态的改变，以及30年前的社会跟30年前的生活形态是决然不同的，所以说我是建议要非常。慎重的要考虑是不是从4个多钟头的节目至少减到2个钟头，这个节目会更精彩，那么看的人会更觉得过瘾。那么而且2个钟头做节目的话呢，你可以这个做到雅俗共赏的这个程度呢，的确是可以做得到。另外有关于节目内容的谁来表演这个事情呢，也是雅俗共赏。我是觉得应该把这个一部分的至少50%的这个表演者呢，应该是从地方的各地选来的这个最杰出的表演者，不管你是表演什么，搬到这个一个全球的舞台上和大家共享，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可以做到吸引人，就真正可以做到大家同乐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在甄选人才的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从这个结果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者在执行上，或者在原则上，在精神上，一定是有问题、有瑕疵。所以说，我希望这个从观众角度来看呢，我是希望以后这个情况能够改变。那么，这里关于这个中央电视台它的影响力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看出来，由地方势力的地方电视台的一天一天他的节目的这个做得越来越好，已经不输于中央电视台了，在资源方面也不见得一定比中央电视台差到哪里去，在影响力方面也不见得在 local 影响力上面可能比中央电视台还要强，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在吸引表演者上电视台的这个，特别是老牌的这个表演者，可能他们的吸引力已经不够了。我不知道像这个赵本山呐、宋丹丹呐，他们这次没有出来，是光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呢，还是说他们觉得已经是得不偿失了？所谓的得呢，就是他们所从这个辛苦的工作中所得到的，或者是名，或者是利，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已经不成比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节目员当然会受损，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节目你要一直做下去的，如果你想要一直做下去的话，必须要不断的去开源，开人才源，不断的到全世界。我还是觉得，我觉得不止你要在中国国内找人才，你要到全世界去找人才，把这些人才带到这个舞台平台上和全世界的华人分享。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看起来会相当过瘾的一个节目。我们这儿的电话再次的跟重复一遍是925385038，925385038。我们再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莲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举莲娜丽。650-857-1000。
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现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各位朋友，今天八方论坛这个节目坐在这儿和您谈春晚，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这位朋友请贵姓？赵先生是吧？
哎，我姓赵。
哎，赵先生你好，请讲。
好，哎，春晚我是每年都看。
不管人在哪儿都看。
对，在国内时候看，来到美国还是照看不误。
嗯。
您说的那个就是说，如果要做到雅俗共赏的话，最好还要时间短一点。
嗯，
比如说2个小时了是最长，这样的话，会比较好。我的体会呢，就是春晚之所以能要播4-5个小时，是因为中国人有一阵这个，特别是上点岁数的和农村的人有这个守岁的习惯。
嗯，
就是一定要等到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
嗯，
然后呢，大伙才去玩吃年夜饺子，然后再去睡觉了，干什么的？
嗯，
所以从天一黑一直到晚中夜间12点这个期间内，如果没有什么春晚的节目也延续这么长，那人们大概待在屋子里头就没什么意思，小孩大概也得早都睡觉了。
嗯，
我想这个原因之所以要这么长呢，是跟人们中国的传统啊要守岁有关系。
你这个很有道理，但我回过头来还是说，这30年过来了，那么人老百姓的生活的形态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还是这么过日子吗？还是要等着一定要守岁呢？还是就是他们的生活形态有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是我觉得我想知道的。您这方面有没有任何的了解？
我就说人们的生活那个水平是提高了，但是人们的心态，我想。年龄大点的大概没有太多的改变。
嗯嗯嗯，
就是年轻人大概比如说80和90后的，
嗯，
他们会很大的改变，但是上点岁数的人还是要守岁，还是希望这个有一个机会跟全家坐在一起啊，
嗯，
然后一直等到夜间12点放鞭炮，吃完年夜饺子以后，
嗯。所以说这个春晚这个节目的时间刚好就填补了从天黑到午夜12点中间的这段时间的空档，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嗯，
另外关于这个春晚的节目啊，真要做的雅俗共赏也不容易。
嗯，
因为众口难调嘛。
那当然，
有的人喜欢 这位风格的，有人喜欢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
嗯嗯嗯。
我对春晚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恶评。
嗯哼。
我知道网上也好，其他的就是传媒也好，每年对这个春晚的导演都是说恶评如潮。
嗯哼嗯嗯。
说好的人少，说不好的人多。
对，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儿。
但是我说呀，中国人大概也有这么种心态，就是认为春晚好的人吧，他就选择了沉默。因为春晚是坏的不能再坏了，他就要把这声音发出来，所以久而久之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
嗯，
认为春晚好像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实际不是这样。
嗯嗯。
比如说我喜欢春晚，但是我从来我不说春晚好，就是他有好的节目我就多看一会儿，一边喝着酒吃着饺子，一边等着这你守岁12点钟来到。
嗯
哼。不好的节目我就一笑了之，我也不去太管他。你比如说这次这个节目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女的怀孕了，
嗯，
有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会跟他妈妈去谈话，
嗯，
有这么一个节目，我看了以后心里就蛮不舒服，有点要起鸡皮疙瘩似的。
嗯，
我就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
他这种叫跳跃时空限制的这种剧情。
对，所以我对像这样节目我就不太欣赏。
嗯嗯，
也许跟我年龄有关系。
不，我觉得你的心态相当健康，因为我觉得你基本上你是抱着这种中文怎么说，英文叫 enjoy， 就是你整个是你整个你 enjoy 整个的过程，而不是你不去特别的专注去挑哪个节目你不喜欢，或者哪个节目特别喜欢，喜欢多看一点，不喜欢少看一点。
对，
我觉得这种心态非常健康。
哎，对，另外吧，你看他经常有老歌同唱，
嗯，
几乎每年都有老歌同唱。我现在是突发奇想，
嗯，
为什么不来一个那个老的那个，就像赵本山他们、宋丹丹他们演的那些小品，
嗯，
重演呢？
嗯，
我还有这个想法，也实际也不错。
你是一说由新人来演一个旧的剧本，
对呀、
旧的脚本，嗯，
就像宋丹丹跟黄宏他们过去演了一个超市游击队，
嗯哼。
我看着挺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想法我也蛮觉得不错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老一代的跟年轻一代的都能够抓住，像这种做法。
就是告诉那些导演们，别害怕别人说你这个导演导得不好的，还有很多人知道你导演的好，只是他们没说而已。
是这个做导演的我也知道，他们心理上一定会有啊。就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劝做导演，你要做导演之后，你就要有心理挨骂的做挨骂的准备。
对，
对不对？
实际大多数人对导演还是说实在的，认为他们还是总的来说不错。
嗯嗯。
哎，比如说赵本山，很多人他俗得要命，一说赵本山演的小品，干脆就不看，看别的。我看赵本山的东西，我认为他好的什么的，因为我从内蒙古来。
嗯。
他说一些东北的一些土话吧，跟内蒙古那边蛮相仿的，有一种乡情，所以他尽管他说的东西内容上说实在的。没什么很有深度的东西，
嗯，
但因为他说话的那种风趣，他那种说话的方式是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嗯嗯嗯，
感觉蛮好。
嗯，非常好。
所以我喜欢赵本山的东西。
嗯哼，
他没来，今年我还觉得蛮遗憾的。
对对，赵本山，对他也变成和鸡或是春晚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品牌了，对不对？
是是。好，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啊，谢谢，再见。
嗯，这位朋友，
Hello?
请讲。
Hello，
哎，该你了。
我呀，是我吗？
是的，是的，是的。
我姓高，高低的高。
哦，高低的高，高先生你好。
对对，我来飞嘛，我这个我觉得春晚今天最好的一个节目就是杨丽萍您刚才说的这个《雀恋》是吧？
啊，对对，《雀之恋》，麻雀的雀，雀之
恋。对，《雀之恋》，他这个从舞台造型、表演功力各个方面，形象设计，舞台设计是非常美容美奂，可以说的讲。
嗯哼，
美容美奂，就是我杨丽萍，我25年前给他看过病，但是他现在还那么年轻漂亮，我真不可思议，太漂亮了。
而且
我这个舞蹈跳的太美了。没得比呀、我们广东人讲话毛的等呐，真是没得比呀、我非常欣赏的这个节目。
那你反过来说，你最不喜欢的又是哪个节目呢？
哎呀，我也没有说太那个不喜欢是那个什么，但我觉得都不错了。
嗯哼，
让我最喜欢就是他这个表演，真不愧是伟大的艺术家。
嗯，
真是 好吧，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石东啊，
谢
谢，
哎，我们的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那么今天我们跟您谈的是春晚，打个电话来我们一起聊聊，告诉我你对春晚的今年春晚的感想怎么样，你喜欢不喜欢，最喜欢的是什么，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刚才在这个接观众电话之前呢，跟您谈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国际媒体对于春晚的一些不同的报道，我们谈到了春晚是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这是一个我觉得身为华人可能你会感到骄傲的一个新闻吧。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我姓林。你好，沈总。
林先生请讲。林先生，您那个收音机要关掉，不然的话你会听不清楚我讲些什么。林先生在吗？
关掉了。
啊，关掉了，请讲。
OK， 我也谈一谈春晚。
喂。
看到了。
林先生。
听到了吗？
听到了，快讲，快讲。
OK， 应该从第一届一直看到现在，我的印象。
哎呦，我现在这个，我现在您的电话，我听不清楚，你麻烦您再打个电话进来好吗？对不起，对不起，这位朋友贵姓？喂，喂。喂 ，OK， 我这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个春晚的收视率的问题，另外我继续介绍下去，这个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娱乐性杂志的报纸呢，叫做《好莱坞晚报》。好莱坞报道，这 Hollywood Report， 他认为说春晚是中国电视发展的一个缩影，春晚是电视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句话呢，当然说的是没错，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一年一次的春晚怎么会是缩影呢？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贵姓？
啊，我姓林，斯德。
林先生，好，请讲。
你好，我说我就是我从第一届应该看到现在。对春晚的印象就是说，你喜欢看的节目就多看几眼，不喜欢看的呢就不用看了，因为你在家那期间，你恐怕还得包饺子了，或者是跟家人还得聊聊天。就是说有很多小品了、相声类的节目啊，比较就是雅俗共赏。还有一个就是那些歌唱的那个节目也很不错，还有舞蹈的。就是说春晚这个节目造就了很多大红大紫的歌星，这一点我想所有的听众都应该有这个，有这个。就像费翔他们唱的虽然是一首高凌风的什么歌曲，但是费翔一下就从这首歌就大红大紫。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星也是从春晚出来的。所以说就是说你指着有很多指着春晚的这些人，你实际来讲未必就是说春晚没有那么是办的那么糟糕，实际有很多地方还是给大伙带来很多的欢乐。
就像我们
普通百姓。每到过年了，要是说能看到春晚，我是在家一起围炉，这也是一件美事。所以说我对春晚的印象就是说很好，我比较感谢中央电视台办的这个节目。我想也是很多的中国老百姓这个心愿。所以还希望春晚继续办下去，就像你说的也好，哪怕把时间再掐短一点，把一些就是说不太受大众欢迎的那些节目再精简一点，压缩一点，这样我兴许能节目会越办越好，
更精彩一点。对，好，谢谢你李先生，谢谢。这位朋友贵姓？
你好，石东，我姓林啊。
林
啊，一别十年了，恭喜发财，要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新年健康。
哇，很久了，很久了，
谢谢。
现在我听见你的节目，我就说两句吧。
好。
刚才你说了，前面那个听众就说得很好，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说不好的人呢，只是少数啊。因为现在什么人都有的骂的了。反正这个也没所谓。第二就是你刚才说了，不知道他们挑选出来的演员啊，或者是表演者是怎么表演出来
挑出来的。对。
这其实这个很多东西在里面了、政治性的关系性的什么都有了。就是你说整个中国你说要挑一个好的节目，挑一个好的表演者很容易啊，十几亿人挑十个、是吧，好像打足球一样、为什么老是打不赢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刚刚挑好了，这个有一个电话打来就这个又不能了，又要找别的一个了。所以 啊，很难说的了。反正啊，他们办这个最最好看的就是这个春晚的舞台，那个设置呀、啊。
嗯嗯，
你看这个舞台，我想美国啊是做不出来了。他们做了很多东西在里面，你一看见这个舞台，你就想到要用很多钱，很多的技术，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了。所以一句话了，就是好像有一个听众说的，我们带着是欣赏一个节目娱乐去看，那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要挑剔的话，你出街了，你不用租了，什么都有的挑剔了。
对对对，好，谢谢，
祝你节目成功了。
谢谢林先生。这位朋友贵姓？喂。这位朋友在不在 ？OK，、啊、这位朋友贵姓？
您说的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我姓王。
王先生你好。
你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请讲。
这个春晚这个事，就像您那天说的是那个这英语叫什么？未来什么？有人翻译什么诡异啊？这个那个，这个节目就是雅俗共赏。杨春白雪下里巴人，中国太大了，这大家看吧。其实我们没有权利去指责他，但是我们有义务去评论他。大家看一看，就是年夜的一道菜嘛，看一看就是雅俗共赏。哎，就是那句话叫怎么说呢？那就感觉走嘛，你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看。指责他没用，他们也很费劲的了吧？
嗯哼，你讲这句话我很喜欢。年夜的一道菜，非常好。
对对，也就这样。好，谢谢您。
好，谢谢这位朋友贵姓？喂，这位朋友在不在？喂 ，OK， 啊、他这个挂上了，我们这儿的电话是92538503368，我们还有最后大概三分钟的时间。那么春晚今年来了，今年过去了，您看了，您喜欢，您不喜欢，有不少朋友打电话来讲了他的说法，我这个喜欢的这些说法了，包括了春晚基本上就是年夜的一道菜，这个菜呢不要太 take it too serious， 不要太认真。但是这个批评呢也是可以讲的，因为春晚是为你存在的，不是吗？为你存在的，看完之后有些什么好的地方，有些什么不好的地方，该说的还是要说。但是这个听者呢，在这个听你的评论的时候，应该用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去接受，去听到。那么希望这个春晚以后节目能够越办越好，将来春晚呢，希望是一个，因为现在已经达到那个地步，但是我相信主办人或者在设计人可能还没有在心理上在心境上达到那种样子的程度，那就是春晚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品牌了。所以说你的策划，你的着眼，你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来策划这个事情，不光是要从中国国内的角度来看，那么春晚是为全球的华人服务的。进一步来说，我希望有一天春晚也能够为全球的人类服务。那么希望全球的人都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的这个春晚，都觉得哎，即使我是一个这个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是非洲人，我看春晚我也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过瘾。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目标。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这样已经全部都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谈的是春晚，在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报道，在今天节目中呢并没有时间一一的向您介绍出来。那么我想趁最后的几秒钟，我还是把这我眼前的资料跟您分享一下吧。这个欧洲时报说指出了今年春晚问题，在欧洲时报吧，他说龙年的春晚呢缺乏精品。另外这个美国中文网的文章写到，他说整晚中的比重最大的歌唱类的节目呢，它最大的败笔呢就包括了像王菲啦，像陈奕迅呢都大失水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另外呢，这个有欧洲时报报道说呢，经过三